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我是 Peter。 验屋师的工作主要就像律师一样，是透过他的专业来协助买房子的人能够去鉴定这个房子的施工品质的好坏，以及在购屋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透过验屋师的专业来协助他们面对处理，以及给予他们实质的建议。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验屋师 Peter 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很特殊的工作。上一次 Peter 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在台湾你是第一个开创验屋这个工作的一个先驱者。在一开始要开创这个工作之前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辛苦面哦。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吧。
是啊，但是我想非常感谢，就是我的太太，她在后面就是非常的支持，所以我们是一起胼手之足，经过了几年的辛苦，然后到现在才算就是比较稳定这样，我是非常非常感谢她。
嗯，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你遇到了哪一些很辛苦的过程？
就像上次我所分享的嘛，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太多人对这行业感到陌生，所以他们不敢随便找我们，所以在早期的几年，其实我们是入不敷出的。
嗯，
对，而且是一直在不断的在摸索当中去做学习跟改进，所以在经济上面，是幸好我的太太她是一个老师，那她有一些基本收入，所以能够支持我去创这个业。但是我想这部分对我来讲，就是其实当时就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
对，嗯，你怎么熬过来的？
就要靠吃老本哦，哈、就不要吃干了这样。
除了经济上面的压力跟困难之外，还有哪一些？你上次有提到好像黑道，对不对？你的旁边的亲朋好友可能也会替你担心啦。
其实黑道的部分是过滤了，真的是过滤了。我们在现场是各种情况都遇过，的确也有遇过黑道，不过就遇过一次而已。其实也不止黑道，我们也遇过白道。
还有白道。
对，就是建商找警察来想要把我们赶出去这样。然后要么就找工人来跟我们吵架，预备想要打架这样。然后或大小声，各种各式各样的都有。
找茬的。
对。那么当然对我们另外一个挑战是说，我们的胆识要够。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早期我曾经有验过一家大建商的案子。那么这个屋主呢，他在事前他就先等于是警告建商说他要找专业的人来，因为他好像跟建商处的并不是非常好。那么当天我带着另外一个同事然后进到这个房子，这房门一打开的时候，哇，里面大概站了十几个人。
哇，
有的拿相机，有的拿录影机，然后呢从我一进门开始就开始亦步亦趋的跟着我开始录音，我说什么他都记起来。然后呢我在边边检查房子呢，他就每一个通做记录，拍起来拍照录影等等，等到通通验完了，因为我们会代表客人去跟建商做沟通嘛，因为这些问题检查出来总要解释它是什么问题啊，不能说一走了之，那客人他也无法，后续也没办法再跟建商做继续做沟通。
是。
那么当我们开始要跟建商沟通的时候，他们就从这最之前的年轻人开始上台，一个一个来挑战，说我说着这个不是问题，好，那我就要说出他是什么理由，好，那把他打掉了呢，他说不出话来呢，那就换下一个，好，就 从之前的开始一直慢慢往后面变成资深，最后呢跳到他们一个应该是就是一个主管，好，就跳出来就打圆场说啊，我说的也对，没有错，如何如何，好，就打圆场，然后把这事情解决掉这样。那么这个对我印象是蛮深刻的，好，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那个胆识进去，很多人因为毕竟我们可能就三四十岁啊，但是如果跳出一个五六十岁的人来跟你说，你说这是问题，我做了几十年比你多了更久的资历，我说它不是问题，那你要怎么回答它呢？所以这就是一种挑战，就是说你要对你自己的专业还有你的自信心还有你的勇气，好，要有足够的那样的把握，否则可能看到那种场面可能就马上就退缩了，
就吓呆了。
对， 对，这是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这样。嗯，
所以业务师的身份其实有时候也是蛮尴尬的。
怎么说尴尬？
就是如果买主跟卖主的关系不好，你也是要做一个桥梁。
其实这也是一个观念哈，就我想每家公司他们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可能不一样。我知道有其他同行他们定位自己是所谓的公正第三方，不过我坦白说，我从来没有定位我们自己是所谓公正的第三方，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三方，公正的第三方的存在。我们其实代表的是买方。我从一开始讲，我们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去协助弱势的买方去维护他的权益。所以所谓公正第三方呢，也就是说好像你是法院，你说出来的话两方两造都要接受，其实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去检查房子，我就是要找建商的问题，不是吗？那么建商怎么会乐意他的问题被你找到呢？他跟你的立场就是对立的，你说的东西他不会接受的。好，所以这个你说我们是公正第三方，我从来不这么认为。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需要去厘清的。那么但我们也不是说故意要去找卖方的茬，因为我说出来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道理，说不出一个根据，那么就算我再大声，建商也不会接受啊。所以我们说穿了还是要根据我们的专业，然后说出一个让建商心服口服的一个道理，好，然后帮助他们去达成这样的共识。但也不是所有建商都讨厌我们的，坦白说有一些比较正面建商他们也欢迎我们去工地，原因是因为过去在台湾买房子买卖双方的关系都太差了，就彼此互不信任，所以呢这个当验了房子，如果这买方他找出一些问题，然后卖方会跟他提出一些解释，但是呢这个买方总是不相信建商所说的是真的，总觉得他是骗他们的。
你们可以帮他们作证。
对，没有错，我们到现场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同样的一句话由建商说跟由我来说，那么买方他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一些建商他们对自己的施工品质比较有信心有把握的，他们反而欢迎我们去，他们认为他讲一百话抵不上我讲一句话，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帮助两造有一个更好的沟通，这是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功能。
Peter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分享说，你是带着使命来做这份业务师的工作吗？那你觉得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上面带给你什么样的力量跟帮助？
我觉得像我所说哈，从一开始你要担心一些黑道啊，或者是有许多比你更资深的人再来跟你挑战等等，或者是说我们出去两个人，人家出来十个人，你要怎么样去跟他做一个专业的沟通，甚至某种程度的一些对话对抗等等，其实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想如果背后没有一个信仰的信念在支持我，我觉得我可能也会退缩，也会选择换一个工作。因为没有人喜欢找一个工作是三不时需要去跟人家吵架，然后三不时需要去面对那种紧张的气氛的。对，所以我觉得对我一个最大的支持就是我的信仰。
嗯，你希望你的工作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弱势的家庭是吗？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我在工作当中，当然我们的本质就是帮助弱势的买方，好，所以在我每次完成一件案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达成了这个工作使命的非常大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当你从客人对你那种感谢的神情，好，那种反应，我们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我们又协助一个弱势的人然后维护他的权益，那这对我而言是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另外我也会有机会跟一些客人就是在业务的过程一起分享聊天，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机会知道也许他也是基督徒。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就会关心他们说，那你在哪里聚会啊？你有没有在聚会？其实常常听到就是都是没有聚会或没有稳定聚会。那么这时候我就会有机会来协助他，我就
鼓励他，
对，鼓励他，然后建议他可以到哪个教会去。或者是也有遇到一些案子，就是比如说真的跟建商有一些纠纷，那么他们就是小虾米对大金鱼嘛，那会觉得自己非常弱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时候我就用信仰的话来鼓励他们，激励他们这样，然后他们也会比较愿意听我们的分享跟见解啦。对，
有没有机会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传福音？
坦白说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机会，我们只是会有时候比较间接一点让他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从事这行业，其实就带着一些信仰的信念跟理念在里面。至少呢，我想是让他们对基督徒有一些好感，这是我觉得我至少可以做到的。我是 Peter， 工作对我的定义就是除了不仅是一个谋生的工具，更是一个经历神跟见证神的机会。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验屋师 Peter 来分享自己的工作甘苦谈。那刚才呢 Peter 谈到了自己开创这个验屋的工作是相当的辛苦的，那也一路靠着信仰的力量走过来，还有贤内助的扶持。那我们这个阶段来谈一谈你在这个工作上面的成就感跟喜乐好不好？
我想每一次作业完毕，然后跟客人做完解释，那么客人其实都会怀着一个感谢的神情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激励，一个蛮大的激励。然后其实在工作上的成就感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从学校毕业以后，我曾经思考过说我的这个专业能够如何运用到信仰里面。那么我曾经去盖房子，然后盖的也蛮多，可是我就不觉得盖房子跟我的信仰什么太直接的关系。当然我把我的房子盖好那是尽了我的本分，可是总觉得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一直到我开始从事这个行业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将我的信仰落实到我的工作里面，所以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激励这样。
可以跟我们举一个你在工作上的例子，你接的案子啊，你遇到的客户给你什么样的满足跟鼓励好不好？
我记得前两年曾经有帮一位孕妇去处理她买房子的纠纷。那么因为这个房子里面出些问题，其实我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建商犯了一些错误，的确是建商弄错了。那么当然建商不承认，于是呢这个孕妇呢她就自己独立的去跟建商做一些交涉对抗等等。那么她就从我这边来希望寻求一些资源，那么我就给她一些建议指导她，告诉她怎么样去厘清这个问题的对错，然后要从哪个管道去处理这样。那么后来她顺利的处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然后也按照他心里面大致所能接受的方式去解决了。不久之后他就生了孩子他还记得，他就特别寄了一些油饭来到公司就要来慰劳我们这样。对，我觉得像这种虽然所送的礼物不是非常的贵重，但是你能够拿到一个孕妇的油饭，一般来讲是亲朋好友才可以拿到的，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肯定，所以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这样。
Peter， 你在这一项工作里面也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那你觉得自己在这个工作领域上面，就你自己的专业跟你自己的生命，你觉得在这几年当中你成长的进步的有多少？你自己再重新回头看。
我想在专业上一定是有很多的成长啦，因为我们要检查别人的工程品质，如果我自己没有到那样的能力，没有到那样的专业知识，我们是没办法说服别人的。所以在专业上面当然自己一定有成长，不过因为我是自己出来创业，所以这个创业过程当中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过去领人家薪水，你不用担心说你下个月领不到薪水，但是你自己出来创业，你这个月的案子结束了，你马上要担心下个月案子在哪里，今天的案子结束你就要担心明天的案子在哪里，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再加上我们的客人主要是透过口耳相传，所以我们在服务上面的深度广度，还有一些应对进退这些礼节礼仪上面，是不是能够让客人留下很好印象，都会影响到他们愿不愿意将来再推荐其他客人来给我们。所以对我自己性格上面还有为人处事上面其实都有蛮大的帮助。当然我觉得信仰上最大一个学习就是信心，就是要依赖神的这个供应，特别是因为我自己还有接了一些服事嘛，那么服事在跟工作当中难免会有一些重叠冲突，那么这时候你就要取舍。那么我自己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当我尊神为大，尊主为大的时候，你愿意把时间分别为圣先归给神的时候，其实神就会供应你所需要的这些案件，不会让你缺乏的，因为神是信实的。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学习，也是从我的工作当中经历神一个非常宝贵的过程。
所以你也在你的工作当中去经历上帝，
是的，
经历他的供应，经历他训练你的信心，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
我觉得对一个创业的男人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也是非常重要的过程。真的，我经历神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透过我的工作。
这个工作常常要跑外面，有很多的挑战，你怎么样在工作跟家庭当中取得平衡呢？
其实现代人很难说工作没有压力然后不繁重的，不管是你领薪水或是创业。所以当我们男性在外面努力工作的时候，其实后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女人啊，就是我们的妻子。其实我觉得我的太太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跟支持，所以她让我能够安心的在外面创业，然后努力的工作，然后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其实她自己也是在工作，她是一个老师，她的工作也不比我轻松，虽然比我稳定，但是她也要面对许多现在教育啊、孩子啊这些问题，很多压力等等，但是他是从来不会去跟我做抱怨的。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他，让我能够没有后顾之忧。那么所以我也是一直常提醒自己不能忽略我的家庭，所以对于孩子跟孩子的关系上面，还有跟太太的上面，其实都要经常提醒自己，就是要把时间还有心力要花在他们身上。这样
如果有一些年轻的族群，他们想要从事参与这项验屋的专业工作的话，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呢？
我想任何一个工作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专业，你的专业度不够，其实你做什么工作都没办法胜任，都没有办法赢过别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当验屋师、房检师等等，你一定要勉励自己、督促自己，你不能只是当一个工程人员而已，你可能要把自己的视野角度都提得更高，这样你才有可能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去检查别人的房子。我想就专业上面是这个样子。
从购物者的角度，我们请 Peter 来跟我们建议一下，如果买房子的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我想一开始也跟大家分享，人一生最大的消费其实就是买房子。那么这么大一笔消费，你如果不谨慎，那就后患无穷。所以如果真的我们打算要买房子的话， 我觉得你第一个首先除了说挑选到你所喜欢的地点、价位等等这些条件以外，其实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合约的内容要好好的看。这合约的内容常常就是导致后面有纠纷的时候，你究竟可不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因为合约的范本是由建商打出来的，好，这个底稿是由他们定出来的，所以通常里面内容大部分都对建商有利，那么他也会放下许多的一些陷阱。那么许多客人我的经验就是他们不了解这一块，所以没事情的时候就没事，但是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在合约上面还有在法律上面他们就站不住脚了，就常常会吃了大亏，吃了闷亏这样。所以合约内容一定要先看清楚，然后看好了然后再签约。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是施工品质了哈。施工品质的话，其实是建议大家你不要太相信网络上所流传的那一些资讯，因为其实这上面许多的资讯在我们专业的人看起来真的就是一笑置之那样，因为有许多的说法其实都是错误的，会以讹传讹。那么这网络上的资讯呢，会误导我们把验收房子这件事情看得太简单，以至于你事实上吃了闷亏你都不自知，因为上面的资讯都是片面不完全的。所以就像我先前所打的比喻，你会打官司你可以自己打，那为什么你要找律师呢？因为你相信你自己的能力比不上律师的专业。那么同样的，你买房子检查房子，你为什么就认为会相信说你比这些工程人员，人家资历二三十年的工程人员，你能够比他更懂这房子，能够找到他的问题呢？所以这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就是如果你轻忽了，可能就会造成你自己的损失，这个损失可能是你将来都很难承担得起的，你就没办法买到一个安心的房子。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专业的还是要让专业的人来替你服务，不要省小钱然后亏了大钱。
连续两个礼拜非常感谢 Peter 跟我们很深入的来介绍房检师，也就是验屋师的这项非常专业的工作，也非常辛苦，非常具有挑战性。那么最后我们请 Peter 来给我们年轻的绝妙工作人一些勉励好吗？
我想所有的工作都是需要付上你的心力，付上你的努力，好，没有不劳而获的。但是对基督徒而言，我想要非常肯定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神都是一直与我们同行的。所以不管我们从事是什么行业什么工作，我们都要抱持一个信念，就是尊主为大，凡事要做合乎神心意讨神喜悦的决定，那么神会祝福我们的工作。神的祝福不一定是说让我们就赚了大钱然后事业就非常的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呢，就能够得到很多的恩典，去经历神，能够享受更多的平安，更多的成长，更多的学习，这个就是神的祝福。有时事业做得太大，那对我们反而不一定是一个祝福，可能反而是成为一个祸患，一个引诱，一个危机。所以我们要有这清楚的认识，我们才不会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总是想要朝赚的钱多然后事业做得大这种角度去思考。这是我给年轻一点的这些想要出来创业或者在工作的这些肢体的一些分享。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良友.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